朋友平安，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活在耶稣里事工的孙摩西传道，他系统讲解耶稣真理，并引导你在实际生活中效法主耶稣，成为门神祝福的忠心仆人。
主内心生命的成长与耶稣的命令密切相关，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生命品格，这叫效法主耶稣。我们还有传飞的果子，叫去为主耶稣做见证。在主内成长，也是在教会当中的侍奉和弟兄姐妹之间共同成长，要学会彼此相爱。另外我们讲到第二点，就是这理论啊，这理论来自于归纳经文的全方位总结，这是一个方法，听起来有点绕嘴哈。来自归纳经文的全方位总结，简单来讲吧，归纳方式呢是东方人的文化，而主耶稣也用这种方式来讲福音的。他没有直接给我们一个理论，一二三四啊之间的关系怎么讲，他没有直接给我们。他是这儿讲一个比喻，那儿讲一个教训，在别处又讲一个比喻。所以你看到马太福音书记了一些比喻，马可路加啊差不多，有重复的也没重复的。那么在约翰福音书中呢，更多的是真理的教导。所以这些散在四部福音书当中很多，我们怎样把它归纳起来呢？用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是归纳式思维，就是把相同的，比如讲背十字架，把相同的教训搁在一起，这直接的教训还有间接的意思归纳起来，然后我们就看清主耶稣在这个真理教训上要对我们说些什么，而且就能明白主耶稣的一些比喻的教导，他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耶稣的比喻和人家的比喻不一样，人家的比喻就两种，一个是字面的，一个是寓意的。那耶稣的比喻有三种，一个字面的，一个寓意的，还有一个真理性的，三层要上升到真理性的，你必须用他的真理，耶稣真理来做归纳总结。耶稣的教导和见证被记录在四部福音书和其他新约书卷中啊，这些教导和见证呢像拼图的碎片。我讲了其他的书卷，比如讲使徒行传，还有保罗所讲的主对他的启示，还有启示录等等。这些教导好像我们在圣经打开以后啊，有的啊指印的圣经专门把耶稣的话用红体哈，用红墨给印出来，你打开这边红墨比较多啊，耶稣的集中的教训在登山宝训当中啊，又翻了很几卷书，好像都是讲叙述啊，那边有几节圣经是红的，那边好像是很多拼图，你把它拿出来搁到一起的时候一拼啊，就拼出了什么呢？可以看到整个图案，表达整个的这个主内新生命的意思，将耶稣真理所有的教导和见证有条理的归纳起来。所谓条理的就是提纲的，有系统的归纳起来。所以我们讲七个命令也是一种归纳的方式。相对比来讲，西方人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呢是演绎的啊，演绎的这种思维方式啊是推理，产生出来是什么进化论？进化论不是我们东方人的思维啊，归纳式的思维归纳不出来。东方人的思维归纳了什么呢？本草纲目。西方人是推理，他们的哲学的三多论的推理很有意思，是先说一个原则性的，比如我们讲哈，举个例子，基督徒是不怕死的哈，这是个原则性的东西。然后说张三是基督徒，结论，三段式的结论，张三是不怕死的。那么具体的展开呢，是不是怕死不怕死呢？像初代教会那样，你要相信神的话，把你扔到狮子坑里就，或给你放到那种竞技场，人与兽在那搏斗，那兽活活咬死你，或者给你绑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 这就是你信主的代价，愿意不愿意呢？那时候很多基督徒都放弃信仰了。所以你不能用一个这种原则性一套，用一个很要具体分析的事情得出了一个结论。所以你这么一看，那一看你先看猿猴和人，那你就总结出猿人来了。猿人存在吗？猿人不存在。所以这是推理出来的。那《本草纲目》是去摘，这摘一点，那摘一点，来尝，来给它归科归目，然后给它分类，治什么病，这是东方文化的一个精华。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要告诉你，东方人是归纳式的，耶稣他讲的道理也用东方人的思维，其实我们东方人应该更好的理解。西方人呢，就是基于这种思维方式演绎推理，用少量的经文就演绎出一种神学观点。所以一些神学家用不同的经文支持自己的观点呢，就会造成彼此的神学矛盾，特别是在神的救恩上，如何得救，救恩会不会失去，这就争论的很长时间，到现在还在争论。我们会用耶稣真理进行解释，到时候你就看明白了，原来是道理还在神的口中出来的，不是人想象出来的。那么第三点是讲福音注释。福音注释呢，是以神的心意和旨意来讲解耶稣的所有教训。这个注释呢，简单来讲就进入具体的解经了，要参考经文的原文，特别在有争议的经文出现啊，有不同的解释时候，要看这个原文的前后关系，还有文化背景，这就需要一定的神学学习。但是实际上哈，像我也去学过，现在只知道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的之间的区别哈，他们字母怎么排列的早就忘了。但是不要紧，其实没学过的人你也可以去对比，有这样的一些书，把英文和原文进行对比，还有一些原文的工具书。到时候我讲到那些原文的解经的时候，我会给你看一些我所使用的工具书。我们要思考前后经文的内容关系，比如我们讲那个约翰福音书14章6节，主耶稣讲，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为前面门徒问了，想了解更多父神怎样，你想了解父神吗？从我这里去。所以他讲到了这种前后关系，然后讲到圣灵你可以了解，然后保罗又讲到圣灵宝剑就是神的道，在约翰福音书6章63节讲到的，神口中出的一切话就是灵。我们一下就明白了圣灵跟神的话语之间的奇妙关系，你可以这样概括，和不同的经文在一卷书当中也进行对比，从一个小范围前后经文展开到一个章，整个内容一卷书，然后呢还有其他的经文的对比，其他的经文的前后经文在章节当中，在一卷书当中的位置，它的意思，进行越来越广的对比，你就可以来拼图，把这些图按照一定的这归纳的这种关系给它放到一起，就能看到主内新生命的图案。所以最后来讲呢，讲解耶稣真理的最好方法是主内新生命的理论，特别是能使人明白的耶稣用比喻所传递的真理。比如讲在马太福音书25章所讲解的三个比喻，很多人都觉得有的比喻比较难，争论也比较多。如果你按照耶稣讲的新生命的去看的话，你就知道哪些人是有生命的，哪些是没有生命的，一下就分开了。主内新生命的理论直接和全面体现了神的心意和旨意，能解决人们对神和神救恩的矛盾认识和争论。我们的争论其实有很小的地方啊，有的派别啊，是戴不戴头巾呢，或者大的地方救恩方面的，这些我们都可以靠耶稣真理来看。因为很多的争论来自于使徒的书信，特别是保罗书信，因为保罗接触到特殊的文化背景，传福音过程当中有外邦人，有犹太人，有不同的宗教背景的人啊，回转归向神的时候都要处理这些关系， 讲到了一些具体的操作，具体的事情。但是这些是否属于普遍性的真理呢？是否和得救的真理相关呢？回到耶稣真理上，我们一看就明白了。所以还是把耶稣真理作为磐石，作为真光，来帮助我们看清圣经其他书卷的教导。最后我们的总结来讲，就是耶稣的七个命令来自耶稣真理的理论体系，用这个理论体系来讲解耶稣的所有教训和见证，才能准确无误地表达耶稣想要表达的真理意思和他教导的目的。所以简单讲，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耶稣的一些教训啊，既然他的比喻比较难，你要靠他的旨意，他的真理的教导来解开他所讲的话，这才是真正的解经。而在约翰福音书当中呢，其实这个笔录者神心爱的门徒约翰已经在有一定的解释了，这和其他三卷福音书不一样啊。我们在讲重生得救的时候，专门会简要介绍一下约翰福音这本书的特殊性。简介的三呢，就讲到此，希望你对耶稣真理和主的新生命有更多的关注，也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来愿意更多读主耶稣的教训，更多的归纳他的教导，让他教导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神。最后我们再一次重复这七个命令，就是信徒必须要重生得救，信徒必须背负十字架，信徒必须效法耶稣一样式，信徒必须为主奉献一生，信徒必须在主内彼此相爱，信徒必须在耶稣里结果子，信徒必须为耶稣做见证。七个命令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帮助我们来学习主耶稣的真理，在主内新生命当中不断的更新，越来越像主耶稣。也希望你接下来收听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我们讲解耶稣给信徒七个命令的前部分，第四个介绍。之后呢，我就会一个命令一个命令的专题讲，首先会讲重生得救的命令。听众朋友你好，我希望得到你收听后的感受和意见，因为有些提法相信你听了以后会有不同的想法，因为有些东西呢，我所分享的可能是你是第一次听到的，特别是我强调归纳式的系统，归纳神的教导和大拼图来看到耶稣的所有的教训怎样彰显出主的新生命这个图像来。相信你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且也期待着你的批评指正啊。电子邮件就在下边，你可以去来给我发信息，我会在主内与你交通，期待着与你在耶稣真理当中呢更好的学习，更好的认识神。如果你是收听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活在耶稣里的首页啊，就是 livingjesus.org， 也可以搜索活在耶稣里网站。所以我们讲到在圣经学习当中把握耶稣真理，你只要是追求的话你就会得着。如果有不同意见的话，在我们网站有联络我们，你可以按照我们提供给你的电子邮件与我们一起来交流。我也很期待，也相当真是感谢。感谢你的收听，也感谢你的与他人的分享，当然来特别期待你的来信。我们的网站活在耶稣里的网站也有一些牧者传道人的讲道信息，我们将它编辑成为富乐人生讲坛。另外呢还有查经，很好的系列查经，希望你来收听。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的帮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都是属肉身的，我们都是软弱，我们也有我们的局限性，主啊，特别是我在讲你的教训时候常常存着战惊的心，因为归纳你的教训总有不足之处，也希望你的灵感动那些愿意与我们一起探索的人，来帮助我 更好地讲出你的话语。主，你给我刚强的勇气，在面对一些指责的时候，也能够谦卑地接受，也能够继续讲解你扎心的教导。主，你使那些听到的人被圣灵感动来思考你的教训、你的真理、你的生命，从而接受你的命令、学你的样式，来在你里面结出丰盛的生命的好果子，将来见到你面的时候献给你，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我们期待你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